学习归纳式查经法，操练带领小组查经的技巧，享受与主内肢体分享读经心得的乐趣。为您送上双礼主持的归纳式小组查经。
李兰你好。
您好啊，春门大哥。
哎，印象当中呢，好像我们这样一起主持节目呢，这还是第一次，是吗？
对，其实我也很高兴可以跟崇恩大哥呢一起去主持这个小组查经的系列。
哎，李兰，你提到小组查经，那么可以向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什么是小组查经吗？
好啊，那其实这个小组查经呢，就是在教会的团契、家庭的聚会里呀，还有就是在查经班里边，几个人呢聚在一块儿，大家一起去学习神的话语，透过组长的一些提问带领，还有呢透过组员的一些回应啊、讨论啊、分享啊，大家一块儿呢去发现经文的教导啊。那么小组查经其实是能够拓展组员的思维，可以收这个集思广益的效果，可以鼓励组员透过分享对于神话语的学习和领受呢，大家彼此去激励的。
哎，听起来的确有很多的好处啊。
嗯。
啊，刚才说到呢，小组查经里头呢，啊，是大家分享嘛。
对呀。
这样就比较容易呢，肢体之间大家呢很坦诚的去交流啊。除了查经呢，其实也可以促进小组肢体之间呢互相的认识，大家这个相交的生活啊。所以呢啊，我们知道哈，在不少的团契里面呢，主要的聚会内容呢就是小组查经，因为既可以学习神的话语啊，另外呢又可以交流。
是啊，其实小组查经啊也是操练查经、领导讨论和一个操练表达的一个好机会啊。
嗯，对于呢不少想要认识真理的慕道朋友来说呢，小组查经呢更可以帮助他们对圣经呢来进行一个比较有系统的了解，引导他们呢可以从理性方面的思考呢啊一种的探讨呢，慢慢呢就进入到心灵上对神的那个认识，那个的信服。如果一个慕道的朋友能够坚持参加一系列的福音性查经班呢，那之后啊可以透过这样的学习归主，那么他们的信仰的根基呢也会来得比较深，比较呢不会这样的容易出现流失的这种的问题了。
对，我非常同意，因为在我自己的教会里边呢也有像这样的一种查经班，给一些慕道的朋友呢去查考，那么他们透过很详细的查考经文以后呢，都是信得很稳固的。同时呢像这样的一种查经呢，我也想到呢是有圣经基础的。那阵子读使徒行传17章11节到12节，那里就记载了比利亚的人是言语铁萨罗尼迦的人，他们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所以他们中间多有相信的，又有西利尼尊贵的妇女，男子也不少。所以可以说透过小组的交流啊、学习啊，大家对神的话语是越来呢越明白的。
刚才你也强调了这个交流哈，我想呢这是小组查经的其中一个特色，就是要强调呢啊组员之间那个互动，那个叫交流。因为我知道呢平常来说哈，弟兄姊妹学习圣经的途径呢多数啊可能是听讲道，
对对对，
或者听一些讲课，
嗯，
听我们的节目靠的都是讲员他单方面提出一些的信息，当然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不过呢它的限制呢就是相当的单向。
是，
那么来到了小组查经呢就不同了，大家都可以参与的，所以呢肢体之间的交流呢在小组查经呢就显得呢相当的重要，也是相当的需要了。
对呀，那么但是我们要留意的就是在小组查经里边呢、啊、这种的交流呢不是说那种呢随意发挥。如果是随意发挥的话呢很容易就会流于空谈、可能讲着讲着就跑题、变成了聊天儿。所以这个小组查经能不能够成功啊就很在乎组长他在事前他的准备功夫、还有呢也要看一看组员他的投入程度啦。
哎说的对哈。如果组长呢事前的预备不足，自己没有好好的研读经文，不了解经文有关地理、历史、字义等等的背景呢，就很难呢预备有启发性的问题。那么在带领组员一起来查经的时候，如果组员问到有关经文的问题，他也呢不会解说啊，不会呢啊带领大家呢做更好的一些研习，那这样就会影响到组员对经文的理解。同样呢也会啊减弱了大家对查经的这个兴趣，
是
好像制造了问题但找不到答案。
是啊
啊，当然我们知道哈，组长除了带领的技巧之外呢，他的属灵生命的素质呢也是相当重要的。
是啊，那么组长呢他是需要预备的、但是我发现呢其实组员也得要预备的。那怎么预备呢，就是得在查考经文之前呢自己先用心去看看经文、在查经的时候呢也要准备一颗愿意积极投入的心。如果不然的话呢，在查经的时候老是组长在那里问问问，然后组员呢就不回应，那就很可能变成组长他自己自问自答、或者是组长他在那儿讲道了。
所以我们要记住哈，那小组查经呢绝对不是一个小组讲道，也不是一个人自问自答。
对，
同时我们也要记住小组查经呢也不是当中两个人的在对唱。
哦，两人对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呢整个的查经时间里头呢只有一个组员拼命的分享回答，其他组员呢就只能够听，插不上嘴，就变成了组长跟这个组员之间的二人对唱
啊。那也是，其实我印象里面好像呢也参与过这样的查经。那么当时呢好像就是有组员这么做的时候，好像其他组员我观察到他们的那个眼神呢、都好像觉得、没意思了，很快就没有兴趣了。
对，那刚才我们呢就稍稍的谈过了小组查经当中组长组员他们分别应该担当的角色哈，现在我们就来讲讲小组查经当中的其他的一些细节的安排应该怎样。
好，
那李兰啊、我知道你经常参与小组查经。
对
啊，这种小组呢那个人数多少为准呢？
其实也不一定的，有时候是五六个人、那么有时候呢是八九个人，但一般来讲啊最多最多是绝对不会超过十二个人。
其实这个人数呢也是需要考虑的一个的重要的因素哈，因为就这查经人数来说呢，小组人数啊四到八个呢我觉得是比较理想了。人数再多呢每个人讲话的机会呢就减少。那相反的人数太少呢就会容易构成了压力啊，你讲然后他讲然后你讲然后他讲。又或者呢人太少呢这个交流的气氛呢就会容易出现一种的沉闷。
同意。那么至于讲到查经的时间呢也是没有绝对的标准的，但是一般来讲呢一次查经啊还是在60分钟直到呢一个小时15分钟之内比较好，最好不要超过90分钟、因为人呢他的注意力和集中力呢是有限的。
对，
那有时候如果查经时间越长啊也不会见得就有很好的效果，那倒不如呢就善用时间提出一些精要的问题，就让那个内容呢就更充实更紧凑。
至于查经的地点呢啊我们也要认真的去想想哈，一般来说呢以宁静的光线充足空气流通的地点就比较好。如果是在组员的家中进行呢也要留意啊，有没有人来照顾当中年幼的孩子？因为大家想想哈，如果在教会里头进行的时候呢，也最好要避免人来人往的地点，或者是有电话滋扰的地点来进行，否则的话呢，就容易走神，大家很分心的。
是，在座位的摆设方面呢，也是有研究的。组长和组员呢是适合大家围圈这么做，为什么呢？因为围圈做是可以呢让每个人都可以看到对方，那这样就可以呢促进全组的讨论气氛。那就算因着环境的缘故不能够围圈呢，那也应该尽量让组员呢能够看见彼此的脸呢。那么 组长是不适宜跟全体的组员对着坐，
嗯，
就像是上课或者是崇拜那样，因为那样的话呢，就会感觉到好像哦我们在上课，然后呢就会减低组员之间讨论那种兴趣的了。
那刚才说的主要都是呢外在的一些安排哈，
嗯，
当外在安排妥当之后呢，那我们再来谈谈一些核心的事情呢，就是怎样决定我们查经的内容。如果参加小组查经的朋友们呢是以初信者又或者是慕道朋友为主的话呢，就建议大家呢可以优先的来查考四福音书了。
是，那如果说信主已经有一段日子了，那这个时候就可以呢研习一些议论性比较重的经文，比方说罗马书、加拉太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雅各书和彼得书信等等。
初信的肢体呢，当然可以先读新约，之后呢再读旧约的创世纪、约书亚记、路德记、诗篇、以赛亚书等等。
对，那如果小组里边大多是信徒领袖，就可以查考哥林多前后书、教牧书信，也就是提摩太前后书和提多书。
至于旧约圣经当中的尼希米记、阿摩斯书还有约拿书呢，同样适合啊让领袖来查考的。
一般来讲呢，各组查经是一卷一卷的有系统的查，所以刚开始采用小组查经的时候呢，研习圣经啊，可以先查一些比较短的专卷，比如方说呢这个马可福音啊比较短，腓立比书、犹大书等等。那么旧约的路德记呢都是比较短的，大家查了以后啊有了一点成功感了，那么有信心了，再查考一些长一点的经卷。
那除了像刚才那样啊按照书卷来进行小组查经，另外呢其实大家也可以考虑是按人物来查经的，
嗯
啊，譬如旧约这方面很丰富了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摩西等等这些人物。到了新约呢又可以啊专心的来查考彼得、保罗，这些人都是值得我们认识的。此外呢也可以采用另外一种是专题查经的方式，不过呢专题查经的方式呢就需要参与的小组组员呢对整本圣经有比较宏观的认识啊，像我们来查信心啊、查盼望，这是综合圣经不同地方的记载的，所以呢这个专题方式的查经呢比较适合信主日子长久一点的肢体，或者呢是比较适合呢信徒领袖这样来查考圣经使用了。
是，那么再往下去查呢就可以查考一些专题，这些专题呢就比较难一点啦，像神学性的专题就有信心、天国、神的旨意啊、应许、祷告等等啊。哎，也可以是跟生活有关系的，比方说查考这个有关婚姻方面、子女教养方面，关于奉献金钱、话语啊、饶恕等等。也可以呢是跟这个侍奉的主题有关的，像合一啊、属灵的恩赐啊等等的。
哦，其实说来呢，查经的内容是很丰富的安排的，可以哈有不同的这个选择。好，当我们决定了大家哈这个小组要查考的经文的范围或者是类型之后呢，那么组长就要定下一个查经目标。那什么是查经目标呢？也就是期望这个小组的组员经过了这一段查考经文的时间之后，能够得到的圣经教训和应用的原则。那这方面呢，我想李兰妮可以举一些比较实在的例子让大家参考吗？
好，那比方说当我们查考叙述性的经文马可福音一章十四节到二十节，我们就可以这么写这个目标，目标写着这次查经的目的是学习如何跟从主。那当查考论述性经文罗马书五章一到十一节，那么就可以这么写，目标是了解因信称义的福分。至于说哎，人物查经方面，那在查考创世纪二十二章的时候呢，就可以写下来这次查考圣经的目标是要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
嗯，定下了查经的目标呢，这样的好办了，因为组长呢现在可以按照这个目标拟定查经的问题。那老实说啊，要设计拟定查经问题呢，这是整个查经过程当中呢最难的部分。因为呢提问要问得好，这样才能够引导启发组员呢一起来发现经文当中的要点主题的。
是，在拟定查经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采用归纳式 查经法的步骤去思考问题。其实归纳式查经法呢，本来是一种研经的方法，但是用在小组查经里边是特别好用的。那有关归纳式查经法呢，我们会在下一次的节目里边呢详细的讲解，但是这一回我们先来说说怎么用归纳式三个步骤来去提问。
那说到归纳式查经问题呢，基本上就分成为三个类型哈，分别是第一，观察性的问题，第二，解释性的问题，第三，应用性的问题。所谓观察性的问题呢，就是指凭着观察去看去读就能够从经文找到答案的问题。那通常呢，这些问题呢都是以怎样、什么、列出、比较、找出、描述、如何等等的这些的字词来开始提出问题的。可以举一些例子吗？
行，那在查考马可福音4章35到41节耶稣平静风浪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这么问，请描述耶稣和门徒面对大风浪的时候有什么不同的反应。
那当我们提出一些观察性的问题的时候要留意了，就是避免呢提出太多啊，好像有没有、是不是这样呢，对方用一个单字就能够回答的这样简单的问题哈，不然的话对方说有没有啊，就整个过程就完了哈。这个不是我们想要的，我们是大家去分享哈，提出一些的看法。好，接下来呢我们讲解一下解释性的问题了。解释性的问题呢，指的就是解释经文之间内在关系的问题。这一种问题的答案呢，通常是没有办法直接从经文里头你就看得出来观察到的，不是字面上的，却要透过观察经文我们得到资料，然后呢思考这些资料之间的关系。所以通常解释性的提问呢会以为什么呢、请你解释了等等这些的字词来作为开始的。现在请李兰又举举例吧。
行，那比方说在查考雅各书4章4节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这么问了，为什么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呢？
当提到哈解释的部分呢，往往就会涉及一些圣经字词的意思、它的解说还有它的背景的资料。有时候我们发现呢，小组组员呢不一定有足够的资料和知识呢去回答这些问题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可以由组长或者是一些信主的日子比较久的组员呢扼要的向大家来讲解一下，这样就可以了。那这就是解释性的提问。好，最后呢我们简单的说说应用性的提问了。应用性的提问呢，就是要呢组员呢在掌握了解经文的教导之后呢，思考自己怎样将呢圣经的教导可以应用到个人生活里面的一些的提问的方式。所以呢这些呢往往是一些分享性的提问啊。
好，我再举个例子，比方说在查考哥林多后书1章3到7节的时候呢，就可以问，你领受过来自神的安慰吗？你试过用来自神的安慰去安慰那些遭患难的人吗？请说说你的经验。
那我们要留意的事情呢是在这一部分里头呢，应该很适当的把握机会，对组员提出的行动和建议大家听了之后呢应该鼓励他们更具体的将所学到的圣经教导呢给实行出来这个实行这个应用呢是最关键的。
对，比方说像跟进刚才咱们的问题，那么刚才在哥林多后书的1章3到7节呢，咱们就问了那个问题，再问完你试过用神的安慰去安慰那些遭患难的人吗？问完这条问题以后呢，我们可以再去问，现在在你的身边你想到谁正落在患难当中，是特别需要人去关心的呢？你愿不愿意在未来的一个月里头用实际的行动去安慰他呢？
因为呢圣经呢其实教导呢我们要行道而不要单单的听到哈，所以整个的查经的这个操练上面呢，我们不要只停留在学懂学会一些真理上， 我们还需要呢加上信心的爱心的行动。那总的来说呢，刚才综合我们这个归纳式的查经的过程呢，问问题本身呢是需要技巧，你也需要知道每一部分问题想要得到的答案是哪些的性质的。
是啊，在小组查经里边，如果组长他的提问能够清楚，如果他的提问能够贴近经文，如果他的提问能够启发人去思考，又适合组员的程度，那就是好问题。相反呢，如果组长他的问题是太深啊，或者太简单，或者太笼统，又或者是太容易引起争论，甚至呢他跟主题无关，那就不算是好问题了
啊。所以这方面组长呢是需要长时间的一些学习和练习的哈。
嗯，
好，刚才呢就讲过了小组查经很重要的就是提问的这一部分，那现在呢我们也来说说带领小组查经的时候呢应该注意的一些的事项。那譬如在开始查经的时候呢，可以大家呢先做一个的祷告啊，特别呢把查经呢交托给神，求神赐下智慧，让个人呢可以来明白神的话语。
接下来呢就做一个比较有趣能够凸显出主题或去引发人思考的引子，就好像组员他的注意力呢给吸引到经文方面去，让他呢很想去查考。咱们举个例子吧，那比方说你要开始查考罗马书5章1到11节了，那么你就发现，哎，原来这段经文里边呢讲的是信主的那些福气，那你就可以这么讲了。一般人想到信耶稣的好处的时候，最先想到的是什么呢？那你这么问了以后呢，那些组员就会回答了。那等他们都回答完了以后呢，你就讲，哎，那么让我们看一看罗马书5章到底是怎么讲到信主的福气吧。
对，不过我们也要留意啊，这是引言哈，所以引言这部分的时间呢不能用得太长，一般来说呢3-5分钟啊就差不多了，可以了。当大家呢都想进入经文，都想知道神的话语怎样说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可以请组员呢轮流的来诵读经文。不过呢，如果我们查考的那次经文的内容太长呢，我们也可以把它分段分开来查考，不需要呢是一次过的就读完全部经文，否则呢这个读经的时间呢也可能呢拖得太长了。
是啊，那么一开始组长他提问的时候呢，不一定会有人赶快的发言回应的，那在这个时候呢，组长呢他不需要害怕，他不需要害怕呢有一种好像说短暂的沉默啊，因为呢其实组员都是需要这个时间去思考，去想一想他在问什么，大家都是需要有一段热身的时间嘛。那么如果真的大家都不说话呢，当然组长他鼓励大家参与讨论发言啦，他可能会邀请啊一两个比较愿意去回应的组员去讲。那么如果发现哎有一些出来的朋友有一些个性比较内向的，那就可以先问他们一些比较简单的问题，因为当提出一些简单的问题他们回答了以后呢，他们有了信心，那么组长呢再鼓励鼓励他们，肯定肯定他们，然后再问下去的时候他们就更有意愿去回答了。
每逢当一些组员他们回答问题或者表达分享过自己的意见之后呢，这个时候组长呢可以握要的复述一遍啊，澄清一下这个思想的重点是不是这样啊，接下去呢就可以鼓励其他组员呢继续的去分享，继续的去回应。有时候如果发现当中组员呢离题了，或者他这个时候突然呢想讨论其他的跟今天查经无关的信仰问题的时候呢，那组长呢就要很有智慧的，也要很有礼貌的阻止他表达呢往后有机会呢再处理这一些查经以外的问题。说到在时间控制方面呢，我们要留意不要呢停留在一个问题上太过长久哈。一旦你发觉已经有人回答了比较适合的答案之后呢，就可以考虑是否进入下一个问题。当然如果不同的组员他们就着同一个答案有一些不同的补充呢，你可以听听，不过要控制这个时间。另外呢也适合在查经进行的过程当中呢 有时候做间歇性的一个小结，简单的复述一下已经讨论过的一些的主题，一些的重点，令这个讨论的过程呢更加有发展性，也更加的紧凑。
是，那么今天呢咱们就很简单的讲了一讲什么是小组查经啦，要注意的一般事项啦。那么在下一回啊，我们就会比较详细的讲一讲什么是归纳式的查经法。
好。